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和防长本周分别前往欧洲磋商安全议题。
以色列撤出加沙重要走廊，边界地区保持军事存在。
石破茂说，日美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对全世界是必要的。
川普宣布对进口钢铝加征25%关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及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本周将分别赴欧洲参加国际会议或访视美军基地。万斯将会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行动高峰会，接着他与卢比奥将出席在德国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卢比奥在这场会议结束后将访问中东。同时，海格塞斯将访视美军位于德国的两个司令部，之后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长会议，以及在比利时举行的国际各方力挺乌克兰集会，随后再赴波兰与波兰领导人进行会谈。美国国防部表示，海格塞斯在北约防长会议中将与北约盟邦及伙伴商议如何提高盟国国防支出、加强欧洲领导能力以及扩展大西洋两岸国防工业基础能力的必要性。国防部也说，海格塞斯赴比利时参加乌克兰防务国际联络小组会议时将重申川普的承诺。川普曾经允许他将借由外交斡旋尽快终结俄乌战争。
国家美式足球联盟 NFL 冠军赛超级碗2月9号盛大登场，川普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出席 NFL 决赛的在任总统，和大约74000名球迷一起观看美国年度最大的体育盛事。川普在福克斯新闻播出的赛前采访中说，他决定参加今年的超级碗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川普说，我认为总统出席这场比赛对国家是件好事。当天的比赛，费城老鹰队以坚实防守完成甜美复仇，最终以40-22击败了堪萨斯城酋长队。
美国总统川普在9号播出的福斯新闻访谈中说，他是真的想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州。川普说，我认为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会过得更好，因为我们每年损失2000亿美元给加拿大，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我们为什么每年要付2000亿美元给加拿大？这根本是补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月7号在一场与商界和劳工领袖举行的闭门会议中说，川普是认真想将加拿大纳为第51州，目的是取得自然资源。川普表示，加拿大没有美国贸易就活不下去，而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创始国之一，也不能再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
库克群岛和新西兰之间存在自由联合关系，但库克群岛总理布朗上周表示，将率代表团从今天起前往中国，展开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并和北京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行动计划。路透社报道，新西兰日益担忧中共在太平洋地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以及对新西兰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布朗说，他将前往中国寻求国家发展方面的伙伴关系，包括基础建设、贸易和经济。随后，新西兰总理卢克森今天在记者会上说，希望与库克群岛保持透明并协商。新西兰副总理皮特斯的办公室今天在声明中说，新西兰几次要求库克群岛分享或商量布朗打算跟中国签署的协议内容，但都没有得到恰当的回应，因此引发严重疑虑。
近日，中共中央芭蕾舞团在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演出，引发美国议员关注。国会议员穆勒纳尔与史密斯批评，这个舞团是中共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并指控肯尼迪中心变相支持中国政府打压艺术家。议员指出，中央芭蕾舞团由中共党员领导，内部设有党委办公室，演出的目的值得质疑。信函还列举了多名受中共政府打压的艺术家， 并质疑该中心是否接受中国相关资金。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宣布撤换肯尼迪中心多名董事，并亲自担任主席。他批评现任董事会与其艺术文化愿景不符，并表示将改变该中心方向，使其回归美国文化传统。川普强调，他将重新任命董事会成员，并确保肯尼迪中心成为真正代表美国艺术的殿堂。这一决定标志着该中心历史上首次由总统直接接管。
美国国务院属下的民主人权和劳工局在当地时间2月8号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说，现年77岁的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为了捍卫香港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已被囚禁1500天，要求港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在此之前，香港监察信托人罗杰斯在天主教媒体 UCA News 于2月7号黎智英被囚1500天的日子撰文，敦促各国领袖发声，要求港府释放黎智英。港府则在香港民主人权局发声后的同一天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有关言论。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也发表声明，表示不满。上个月底，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到香港出席商业活动时，呼吁港府释放黎智英，并说这是改善美港关系的有效方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宣布对进口钢铝加征25%的关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为期2天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周一在巴黎拉开帷幕，包括美国副总统杰迪万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80多个国家的元首、高官和公司高管出席峰会。美中两国高度重视这次峰会。川普总统希望通过利用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来满足能源密集型技术的要求，使美国成为世界人工智能之都，并通过减少监管壁垒和构建没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人工智能系统来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峰会主办方正努力让与会者签署一项共同的政治宣言，承诺让人工智能更符合伦理、民主以及在环保上更具可持续性。上周发表的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从在线虚假信息到生物攻击以及网络攻击等多种风险。众多知名科学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 AI 失控问题表示担忧，指出 AI 系统可能出于自身的生存意志采取自主行动。而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当权者仍然没有意识到距离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AGI 只有几年的时间，而我们还没有找到控制 AGI 的方法。
29号消息，据传苹果将在本周突袭发布新一代 iPhone SE4。彭博社知名记者古尔曼再度证实这个消息。外界预期 iPhone SE 4可能会以新闻稿的方式直接上架苹果官网。古尔曼在其最新专栏指出，全新 iPhone SE 4将成为苹果最便宜的 AI 手机，搭配与 iPhone 16同级的 A18 晶片与 8GB 的内存，因此得以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的生成式 AI 功能。价格可能上升至$499。全新 iPhone SE 4将舍弃传统实体 Home 键以及现有老旧的边框设计，改采用 iPhone 14为基底打造，提供 6.1 寸的 OLED 全屏幕，并采用 Face ID 脸部辨识取代 Touch ID 指纹辨识。不过为了节省成本， iPhone SE 4仍然只会搭载4800万像素的单主镜头，没有视野更广的超广角镜头。
华尔街日报和 AI 安全专家测试发现，近期被炒热的 DeepSeek 比 OpenAI 和谷歌的产品更容易被越狱，并且提供危险性内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测试显示 DeepSeek 聊天机器人会向用户提供具有危害性甚至不法内容，比如制造禽流感病毒的指导方案，撰写为希特勒辩护的宣言，甚至策划针对青少年的社交媒体运动，向割腕自残。此外， 破解后的 AI 还可以提供生物武器制造指南、钓鱼邮件模板和恶意软件代码。大型 AI 开发商通常设立专门研究团队来测试并修补模型漏洞，而 DeepSeek 选择开源，允许任何人免费使用或修改它的代码，这可能进一步削弱安全保护。开发者可以通过这个模式调整安全措施，使它更加严格或宽松。另外，DeepSeek 会避谈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并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重复中共官方立场，并曾经声称911袭击是骗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军队近日完全撤出加沙战略要地纳扎林走廊，这项撤军行动是跟哈马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埃及宣布将于本月27号召开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发展，并对川普政府提出的加沙治理方案表达立场。请听报道。
以色列军队已于2月9号完全撤出加沙纳扎林走廊。该走廊位于加沙城南部，全长约6公里，在战争爆发后被以军占领，成为将加沙分隔南北的关键区域。据悉，撤军是以色列根据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所做出的承诺之一。以色列官方目前尚未对撤军发表正式声明，但是路透社报道称，一名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证实，以军正在从加沙中部撤离，并将军事力量集中在与埃及和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据报道，随着以军撤出，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已经开始穿越走廊，返回曾因战火而离开的加沙北部家园。这场以哈战争持续超过15个月，双方于1月19号达成临时停火协议，目前仍处于协议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谈判即将展开。核心议题包括哈马斯释放剩余人质、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加沙，以及双方就永久结束战争进行协商。另一方面，埃及政府宣布将于2月27号召开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应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进展。埃及外交部表示，这次峰会是基于与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约旦、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的高层磋商后决定召开，并与担任阿拉伯联盟轮值主席国的巴林进行了协调。目前，埃及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强烈反对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加沙治理计划。川普日前表示，美国应接管加沙走廊，并将当地的巴勒斯坦居民安置到埃及和约旦，随后再对加沙进行重建，使其成为所谓的中东蔚蓝海岸。这番言论引发阿拉伯国家强烈反弹，坚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即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存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目前，以色列仍在加沙边界地区保持军事存在，而纳扎林走廊则设有由埃及和卡塔尔官员管理的检查点，负责监督通行。未来几周，随着停火谈判进一步推进，以巴局势可能会迎来更多的变数。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川普上任18天后访美，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将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石破茂9号表示，日美维护东海的法治及和平与安定对全世界是必要的。请听报道。
日本首相石破茂2月9号接受日本 NHK 电视台的节目专访，谈到有关他这次访美举行的首脑会谈，石破茂表示，川普政权在台湾问题上，在不允许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立场上，与以往的政权一样没有改变。而日美维护东海的法治及和平与安全，不仅对日本和美国，对全世界、对中国来说也是必要的。石破茂还说，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上强烈表示，今年一定会访问日本。他说，川普在会谈上对4月即将在大阪关西开幕的2025年世界博览会表示关心。前不久，石破茂和美国总统川普在2月7号举行两人之间的首次面对面峰会。石破茂除了承诺要将日本对美投资额增加到10000亿美元，美日两国首脑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还强调了美日安全合作的重要性。 承诺加强防卫支持和军事合作，推动半导体与人工智能发展，加强供应链安全，支持出口管制，推动公平贸易。两位领导人重申继续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联合声明还强烈反对中共试图改变东中国海现状，并反对中共在南中国海的非法海洋主张、军事化行动以及威胁和挑衅活动。两位领导人还特别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在日美首脑会谈后，台湾总统赖清德8号在社交媒体 X 上用英文发文表示，两位首脑坚定支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以及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对此深表感谢。为了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我们将以坚定的意志与美国、日本及其他全球伙伴展开合作。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川普总统周日宣布，将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加征 25% 的新关税，这项关税将在现有关税基础上额外征收。川普说，这项举措将影响所有国家，并计划于本周二或周三宣布进一步的对等关税政策。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于2月9号在空军一号上向媒体宣布，他将于周一正式签署一项命令，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加征 25% 的关税，且这一关税是在现有的钢铝关税基础上额外征收。川普强调，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国家，不设例外。川普进一步表示，周二或周三将宣布对等关税政策，并立即生效。他解释说，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的征税原则很简单，如果他们向我们收费，我们也将向他们收费。川普强调，这一关税政策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制造业，确保美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不受公平贸易的影响。川普政府此前已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对进口钢铁征收 25% 关税，对铝征收 10% 关税，但后来对部分贸易伙伴如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提供免税配额。前总统拜登上任后将此优惠范围扩大至英国、日本和欧盟。然而，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确认，这次关税措施将适用于所有国家，包括过去享有豁免的贸易伙伴。对于美国允许日本新日铁投资美国钢铁一事，川普明确表示，虽然允许投资，但不会允许其获得多数股权，并称美国钢铁将因关税政策再度繁荣。早在1月31号，川普就曾表示，他将对包括半导体芯片、药品、钢铁、铝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等商品征收全面关税。上周五，他进一步强调，美国将采取对等关税原则，即根据外国对美国商品的征税标准来调整美国对该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川普已于2月1号开始对所有中国商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再征收 10% 关税，并计划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关税，但在与两国领导人会谈之后，决定将该措施延后一个月。至于新一轮钢铝关税是否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性措施，各界将密切关注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更新命令，暂时允许中国小额包裹免税，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任命马斯克审查国防部揭弊端。
波罗的海三国切断俄罗斯电网并入欧洲。
川普与普京通话，专家分析推动世界和平。
白宫更新命令，暂时允许中国小额包裹免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台湾经济部今天表示，台湾对阿拉斯加的天然气相当感兴趣，将持续评估购买的可行性。 台湾政府希望降低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以缓解美国即将宣布的关税措施冲击。美国总统川普已预告，他计划这周对很多国家实施对等关税，这是他重塑全球贸易关系攻势的重要升级，以符合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台湾经济部指派主掌贸易业务的次长江文若与产业发展署副署长陈佩丽将于周二启程赴华盛顿，与美方就关税议题进行深入的解释与沟通。川普上周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会谈后表示，日本将很快开始进口创纪录数量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石破茂还承诺增加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将投资总额提高到10,000亿美元。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上周表示，台湾可以效仿日本，从美国进口更多的能源产品。
美国国务院近日公开谴责中共针对神韵艺术团的恐吓行动，强调美方将致力于保护言论自由。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统计，已有130多起中共外交人员和特工试图阻止神韵演出的案例。近期，这类威胁进一步升级，美国、英国、法国、波兰和台湾多地的剧院接连收到炸弹和暗杀恐吓，神韵纽约总部更成为攻击的目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些行为不可接受，并敦促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英国国会议员吉姆·香农也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及此事，并要求政府展开调查，以反制中共的跨国镇压行动。报告显示，中共甚至利用社交媒体和西方媒体散播虚假信息，试图破坏神韵的声誉。尽管中共持续打压，神韵全球巡演仍然吸引大量观众。美国和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并持续呼吁各国加强对抗中共渗透和跨国打压行为。
28号，英国伦敦旧皇家铸币厂外，近30个民间团体与当地居民举行大规模抗议，反对中共在这个厂址兴建超级大使馆。这场示威吸引了约4000人参与，被视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外港人抗议活动。由于人数众多，伦敦警方封锁现场十字路口，导致交通瘫痪。示威者希望通过挤爆现场向当局施压，证明这个地点不适合作为大使馆。4名英国国会议员现身声援，包括保守党议员图根哈特、前党魁史密斯、工党议员麦道国及影子司法大臣詹里克。他们警告，中共超级大使馆可能成为间谍基地，威胁英国国安与在英流亡社群。这个地点原规划案曾经遭到当地议会两度否决，但工党政府介入，将最终决定权交由副首相雷纳，并于2月11号召开公听会。英国港桥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忧虑，这个设施将强化中共监控与渗透，并影响伦敦交通与旅游业。他呼吁社会持续关注，以群众压力阻止这个计划。
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2月9号正式切断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电网连接，并成功同步接入欧洲电网，摆脱长达几十年的能源依赖。这个过程历时多年规划，目的是加强与欧盟的融合，并提高能源安全。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做到了。切断连接后，拉脱维亚工人使用吊车剪断靠近俄罗斯边境的高压电线，并把电线片段分送民众留作纪念。波罗的海三国过去虽然已经停止购买俄罗斯电力，但仍然依赖俄方的电网调节。此次并网计划获得欧盟16.5亿美元的资助，并历经5年准备，期间对三国电力基础设施进行全面升级。由于俄乌战争后能源设施频繁遭到破坏，波罗的海国家已经强化警戒，去年曾经派遣军队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分析指出，如果相关设施遭到破坏，三国的电价恐怕再创新高。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周末呼吁弹劾一名联邦法官，原因是这名法官裁决禁止他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访问美国财政部支付系统。美国地区法官 恩格尔麦克于2月8号发布裁决，限制政治性受委任者与外部机构派遣的政府雇员进入财政部支付系统，并要求已获取数据的人员立即删除相关资料。此举是应11个州民主党总检察长的诉讼而定。这个诉讼旨在阻止川普政府新设的政府效率部获取财政部的数据。马斯克随后在社交媒体 X 上回应，称这个法官是保护腐败的腐败法官，并表示应立即弹劾。部分保守派人士也支持弹劾行动。目前，这个裁决将至少持续至本周五。届时，另一名法官将在纽约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延长禁令。
美国白宫2月7号宣布，暂时允许来自中国的小额包裹继续免关税入境，推迟此前宣布的限制措施。川普总统2月1号曾经签署行政命令，针对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并取消价值80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小额豁免。这项措施原定于2月6号生效，可能影响西音和 Team 等中国电商的物流运作。然而，白宫的最新命令允许免税政策暂时延续，直到美国商务部长认定可行征税机制已经准备就绪。根据美国海关的数据，享受小额豁免的进口包裹量从2015财年的 1.39 亿件增加到2023财年的超过10亿件。分析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可能是担心，如果这个漏洞被堵住，相关的低价销售模式可能会受到冲击，最终将转嫁成本给消费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任命马斯克审查国防部揭露弊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投资理财专家罗伯特·清崎9号在 X 上发文说，他在2014年出版的《富爸爸的预言》一书中曾经预测史上最大的股市崩盘。罗伯特·清崎说，我担心全球经济将陷入另一场大萧条，如果成真，将有几百万人失业，股票和房市崩盘。他说，为了应对这样的危机，他一直建议人们买黄金等在经济动荡时期仍有价值的资产。他也建议创业人士考虑种植蔬菜、养鸡养牛、从事畜牧业，因为这些产业在经济衰退时仍然能够生存。罗伯特·清崎表示，房地产业在崩盘后可能出现投资机会，因为房价会变得便宜，但办公大楼和小型商铺的表现会很糟糕。他说，未来的经济变局可能是一个致富的最佳时机，但前提是你要有真正的财务知识。
欧盟计划将另外25家中国实体列入规避对俄罗斯制裁的公司黑名单。据南华早报援引熟悉这个提案的高层人士报道称，如果欧盟成员国同意这个方案，这些实体包括中国和香港注册的公司将被禁止从欧盟采购商品。这些还没有透露名称的公司被指控向俄罗斯军方有关联的买家兜售欧洲制造的商品，而这些买家被禁止获得欧洲商品。作为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第16轮对俄制裁的一部分，预计一个中国实体也将受到制裁。这意味着受制裁者将面临签证禁令，并且其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任何资产都会被冻结。据悉，新名单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家无人机工厂无关。一些欧洲政府去年11月指责称，这个工厂正在为俄罗斯军方制造无人机。
随着关税战蔓延，黄金价格飙涨。彭博社报道，中共首次允许保险公司购买黄金的试点计划，将释放几百亿美元的潜在贵金属投资。这项计划于上周五生效，10家保险公司，包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这2家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将能够把他们资产的1%投资于黄金和白银。民生证券在报告中说，将带来潜在2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投资。自2023年底以来，金价已经飙升了大约40%，而川普第二任期内， 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进一步推动金价上涨。由于川普的最新贸易威胁提振对避险资产的需求，金价在上周上涨 2.2% 之后，攀升到每盎司2895美元以上的历史高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日前宣布，将由亿万富翁马斯克主导一项政府审计工作，重点关注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机构的预算支出。川普强调，此举的目的是揭露几十亿甚至几千亿美元的浪费和滥用。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近日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他将委托特斯拉与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对国防部进行财务审计，并预期能发现数十亿美元的浪费行为。川普强调，美国人民希望他找出政府机构的不当开支，而马斯克将在根除浪费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川普指出，马斯克已开始着手削减联邦机构的不必要开支，并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裁减数千名联邦政府雇员。虽然联邦法官已经下令暂停部分裁员计划，但川普仍计划扩大审查范围，下一步将针对教育部，接着转向国防部。国防部是美国规模最大的联邦机构，年度预算接近10000亿美元。去年年底，时任总统拜登签署了总额895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法案。外界普遍认为，军事开支中存在着大量浪费，因此，国防部将成为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门的重点审查对象。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周日在接受 NBC 采访时表示，五角大楼的造船业务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领域之一。他指出，国防部的采购流程臃肿低效，不仅造价过高，交付周期也过长，对士兵的回报甚微。例如，美国空军曾以9万美元购买一个在五金店仅出售100美元的螺栓，显示军方采购体系的严重弊端。然而，马斯克的参与也引发利益冲突疑虑。马斯克旗下的公司如 SpaceX 和星链都与国防部有庞大合约，使外界质疑他是否能公正审查国防支出。对此，川普回应称，马斯克不会因此获得任何好处，强调审计工作的独立性。除了国防部，白宫也持续为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决定辩护。沃尔兹表示，该机构的资金运用缺乏透明度，经费分配往往未能真正惠及有需要的人，反而被大承包商与分承包商层层瓜分。因此，川普政府决定对美国的海外援助机构进行改革，以确保资源更有效地服务国家利益。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在媒体采访中透露，他已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话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现在川普的目的就是维持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和平。请听报道。
川普上周五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向纽约邮报表示，自己曾与普京通话，以试图通过谈判结束俄乌战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日在向塔斯社发表评论时说，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认普京曾与川普进行通话的消息。根据川普的说法，普京在通话中承认，他不希望战争继续导致俄国军队士兵在战场上阵亡。在通话期间，川普告诉普京，目前的状况必须停止。普京表示同意，但表示俄罗斯的利益应该放在首位，因为他们已经将一些领土纳入了宪法。此前，川普政府当局曾与泽连斯基进行多次提前沟通，目的是谈论美乌双方合作的前景。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在下周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川普曾表示，希望与乌方达成一项价值5亿美元的协议，以获取乌克兰的稀土矿物和天然气，换取任何可能的和平解决方案后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川普表示他已经跟普京通话，讨论结束俄乌战争，双方看来可能会出现一个在局势上的突破。川普会跟泽连斯基、跟乌克兰政府也会通话。川普的意思是说， 因为普京说过乌东的地区已经纳入俄国版图。川普认为他不一定同意这个，他跟拜登不一样，不会像拜登一样眼看着这些被俄罗斯拿走，并且暗示普京说乌克兰也有可能把俄罗斯的土地纳入乌克兰的版图，比方现在的库尔斯克地区。这确实是给普京增加很多压力，这意味着如果普京不答应，不愿意跟川普达成停火协议的话，美国有可能会加强支持乌克兰占领库尔斯克地区。谢田指出，现在双方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争非常的激烈，双方都损失了很多人，双方都不太想继续打下去，川普也不希望战争继续下去。谢田认为，川普不想让美国在经济上、军事设备上继续陷入乌克兰的泥潭。谢田说，俄乌战争如果实现停火的话，会对国际局势造成很大的影响。我觉得从欧洲来讲，欧洲国家不会再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他们有可能通过谈判实现与俄罗斯的和平的话，德国可能重新得到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并且如果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缓和的话，俄罗斯就不再会一面倒向中共。我觉得中俄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裂痕，这样有利于美国和西方反过来拉拢俄罗斯，来对最后的共产主义政权中共开战。俄乌战争和解，达到和平，对我们整个人类世界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